李彪，字道谷，是顿丘魏国县人，高祖赐给他这个名字。他家境贫寒，门第低微，从小丧父，家境贫困，但胸怀大志，专心学习，不知疲倦。起初师从长乐间伯阳，伯阳称赞他。晚年与渔阳高月、北平杨泥等人准备隐居名山，没有实现就作罢了。高月的哥哥高驴学问渊博，才华出众，家中藏书丰富，李彪就在高月家亲手抄写，口中诵读，顾不上休息吃饭。之后回到家乡，平原王元瑞将近20岁时，很有志向学业，娶了东徐州刺史柏林人崔健的女儿，途经冀州、相州时，听说李彪的名声，就去拜访他，以师友之礼相待，在郡中称赞他，于是李彪被举荐为孝廉，到了京师住下来继续学习。高驴在朝廷显贵面前称赞他，李冲对他非常礼遇，李彪深深依附敬重他们。高祖初年担任中书教学博士，后来代理员外散骑常侍、建威将军、魏国子，出使到萧泽那里，升任秘书丞，参与著作事务。从成帝以来到太和年间，崔浩、高允、著述国书，按编年顺序记录，采用春秋、体例，遗漏了很多时事，实不存一。李彪与秘书令高佑开始奏琴，采用司马迁、班固的体例，创立记、传、表、制的体例。李彪又上表说，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君王无不勤勉不息，希望采纳正直的言论，以使百姓安康，因此访问儿童，请教老师，不必深渊沼泽，咨询谋略，征求善言，不放弃樵夫的意见，因此能够把丰功伟绩记载在史册上，把美名流传在钟鼎碑碣上。我生逢有道之士，处在言无禁忌的朝廷，敢于遵循过去的做法，私下揣度时宜，冒死呈上密封奏事7条。这些狂妄浅陋之言，俯首等待刑罚。第一条，自太和建号以来，已经超过12年，法典行制和德政可以称说建立元丘以表明孝道，那么百神就不缺祭祀了，举荐贤才以咨询，那么众多士人就充满朝廷了，推行制程以规范事务，那么朝廷就没有奸佞之人了，敦促六顺以教化人民，那么四方就没有凶恶之人了，制定官服以明确等级，那么典章制度就重新显明了，制作雅乐以协调人伦，那么人与神就共同庆贺了，谨慎刑罚以明正法令，那么各种案件就能得到公正处理了，减少服饰饮食以示节俭，那么简朴的美德就发扬光大了，减少宫女以匹配官夫，那么百姓就没有怨况了，清净府库以赈济赏赐，那么大恩就普遍深厚了，减轻赋税徭役以养育人民，那么边户之民就在街巷歌唱了，宣扬恩德以怀柔远近，那么中原和边远地区就欢欣鼓舞了，推行至德以显扬幽冥，那么吉祥的征兆就出现了，万物各得其所，世事焕然一新，崇高伟大，如同造物主取成万物一样。但我愚昧地认为，推行节俭之道还有所欠缺。为什么呢？如今四方的富豪之家洗染奢华已经很深，敦厚质朴之情很浅，懂得节俭朴素容易增长，而奢侈浪费难以持久，他们大建住宅，装饰车马，仆妾穿着绫罗绸缎，土木披上锦绣，超越等级，违背礼制的很多。古代圣明君王的制度，从天子到公卿，下至守门打更的人，他们的宫室车服各有等级差别，小的不能超过大的，贱的不能超过贵的，这样上下秩序井然，人心安定。如今浮华互相攀比，心智没有定手，大量制造耗费功力的物品，大搞花费力气的事情，难道不是荒谬吗？耗费功力的是锦绣雕纹，花费力气的是广宅高宇、壮丽装饰，这些妨碍男耕女织的事情哪里说得完？汉文帝时，贾谊尚书说，如今王政可以令人长久叹息的有6条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上面喜欢什么，下面必然跟着做，所以越王好勇，士兵就多轻生，楚灵王喜欢细腰，国内就有恶人，如今两位圣君亲自践行简朴，诏令殷勤，但百姓的奢侈仍未改变，难道楚越之人那么容易改变，而大魏的市民如此难以教化？大概是因为朝廷制度没有宣明，百姓没有看到德政，才造成这样的。 我愚昧地认为，住宅车服从百官到平民应该制定等级制度，使贵不逼贱，贱不越贵，不能让他们满足奢侈之意，违背经典。如今有人认为习俗已久，不能突然改变，我仅说说古人逐步改革的做法。从前子产执政一年，百姓唱歌说，我有田亩，子产帮我编制，我有衣冠，子产帮我收藏，谁要杀子产，我跟他一起。到了三年，百姓改唱歌说，我有田亩，子产帮我种植，我有子弟，子产帮我教育，子产如果死了，谁来继承他？那么郑国人的智慧难道是前婚后明吗？是因为从政需要逐步进行，接受教化难以突然改变。现在如果制定制度分出等级，从头到尾的情况，魏国市民与郑国人相同。既然与郑国人相同，最终会有好的歌颂，怎么能害怕最初的怨恨而不做最终的好事呢？崇尚节俭是福气的源泉，喜好奢侈是贫穷的征兆。那么节俭容易通过教化推行，奢华难以用财富满足，所以圣人重视它，贤人效法它。因此夏禹住低矮的宫室，穿粗劣的衣服，殷汤住简陋的房屋，乘朴素的车子，这是向后代君王展示节俭，后代君王应该领会其意而折中采用。孔子做鲁国司寇，乘柴车驾烈马，晏婴做齐国正卿，戴洗过的帽子，穿旧皮衣，这是向后代臣子展示节俭，后代臣子应该明白其情而加以调整。前代史志说，在薄的基础上立法，其弊端仍是贪图，这话虽然简略，却通达治国之道。我的浅陋之言如果可以被采纳，等到三年可以见成效，有成效则人民致力于根本，人民致力于根本则奢侈浪费消除，奢侈浪费消除则谷物不薄丰足，谷物不薄丰足则人民安乐，人民安乐则黄基稳固了。第二条，易经说，主持祭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。左传说，太子供奉嫡系宗庙的祭品，那么祭祀没有主祭者，宗庙就无法享祭，嫡子被废弃，神器就无法传承。圣贤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留下训诫作为长久的法则。从前周王得到这个道理，所以推崇儒学来教育嫡子，嫡子因此养成美德，从而与百姓大协和，因此世代统治人民，享国八百年。到了嬴氏统治秦国，几乎废弃德政，坑杀儒生，焚烧典籍，不用道义方略教育他的嫡子，于是养成凶恶品德，肆虐统治百姓，因此享年不永，二世而亡。灭亡与兴盛关键在于师父，师父的好坏可以谈论。好的方面，周公辅佐成王，教给他孝仁礼义，赶走邪恶之人，不让他见到恶人，选择天下端正之事，孝顺有爱博文有道术的人作为护卫，护卫好，成王正，周朝之道所以长久。坏的方面，赵高辅佐胡亥，教给他行杀斩首割鼻灭族之事，赶走正直之人，不让他见到善事，谄媚奸佞残害之人成为他的左右，左右邪，胡亥乖僻，秦朝国祚所以短促。上天是辅助有德之人的，难道偏袒周朝而疏远秦朝吗？是因为所行之道不同，所以祸福之路不同。从前光武帝商议为太子设置师傅，问群臣，群臣揣摩圣意，都说太子舅父执金吾，新阳侯殷就可。博士张毅正色说，如今立太子是为殷氏还是为天下？如果为殷氏，那么殷侯可以，如果为天下，那么应该用天下的贤才。光武帝称善说，设置师傅是为了端正太子，现在博士不难纠正我，何况太子呢？当即任命张毅为太子太傅，汉明帝最终成为贤主。那么张毅辅导汉明帝，并非从出生开始渐进，尚且受到称赞，何况从出生开始就用正道训导，其益处就更大了。所以礼记说，太子出生就举行礼仪，让世人抱着他，有司整齐端庄，在南郊拜见，表明嫡子的重要，在天面前显现，经过宫阙就下车，经过宗庙就快步走，表明孝敬之道。因此古代的太子从婴儿时起教育就已经进行了，这是远视的境界。高宗文成皇帝感慨，年少时师父不勤勉教导，曾对群臣说， 我刚开始学习时年纪尚小，心智不能专一，后来治理万机，没时间温习。如今想起来，岂止是我的过错，也是师父的不勤勉。尚书李欣脱帽谢罪，这是进士可以借鉴的。恭敬的思考太皇太后，辅佐高宗，训导成就贤祖，使巍巍功业超越前王。陛下幼年蒙受教诲，圣明之德日益提升，到太子诞生又亲自抚育教诲，每天省视，每月考核，实在劳神费心。如今正应该效法古制，设立师父来训导太子，训导正了则太子正，太子正了则皇家喜庆，皇家喜庆则百姓非常幸运了。第三条，我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，百姓依靠粮食为生，因此古代圣明君王无不勤勉劝农，充实仓库。所以尧汤时水旱灾害，百姓没有面有菜色，是因为有逐步储备，有常年积蓄。到了汉朝，因为百姓粮食少，就设立常平仓来供给。魏是因为军粮缺乏，实行屯田来供应，能够不匮乏，当时军国得到接济。又《礼记》说，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，叫国家不成为国家。光武帝因为一亩地收成不好，就追究周穆郡守的责任。圣人忧虑世事，重视粮食，如此殷勤。明君体恤百姓，劝勉农业，如此恳切。近年来山东饥荒，去年京师欠收，内外百姓出外到丰收之地谋生，既荒废产业，疲惫后才到达，又对国家体面确实有损失。如果事先多积粮食，安稳的供给，哪里会驱使老弱到千里之外糊口？以今比古，实在可怕。我认为应该从州郡常规调税中分出十分之二，加上京都年度开支的剩余，分别设立官员，丰年收购积存在仓库，欠收时加价十分之二卖给百姓。这样百姓一定努力种田来买官券，又致力积蓄钱财来换取官粮，丰收年就常有积蓄，灾荒年就直接供给。另外设立农官，选取州郡户数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人，根据水陆适宜情况计算顷亩数量，用赃物、赎金、杂物和余财购买耕牛分配，让他们尽力耕作。一夫之田每年则成缴纳60斛，免除他们的政客以及征戍杂役。实行这两件事，几年之内就能粮食积蓄而百姓富足，即使有灾害也不危害。我又听说前代明君都致力于怀柔远方之人，礼遇贤才，引进滞留在下的人。所以汉高帝经过赵国，寻求乐毅的后代。晋武帝平定天下，表彰吴蜀的郡县。我认为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的人中选拔他们的门第和才能，招引他们前来朝廷，按照中州官员的品级根据才能依次任用。一来可以推广圣朝均衡新旧之意，二来可以怀柔江汉地区归附有道之人的心意。第四条，从前帝舜命令高尧要谨慎刑罚，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在众多案件上出错，这些都是君臣互相告诫，极其重视刑罚。如今两位圣君哀怜罪人，大小案件反复考量，判决之日多从宽恕，有时不得已也一定垂帘恻隐，即使前代君王勤听政事，大赦天下，也不过如此。至于行刑违犯时令，于臣私下感到不安。汉朝制度就立判决重案，常在冬季末月，到孝章帝时改为十月末，以孕育三危。后来天旱，论者认为十月断案，阴气微弱，阳气外泄，因此导致天旱。事情交付公卿讨论，尚书陈宠建议冬至阳气开始萌生，所以十一月有射干、云草、立草出现，周代以为春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野鸡鸣叫，鸡产卵，阴代以为春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冬眠虫都震动，夏代以为春。三危显现，已通三统，三统之月断案流血，是不合天意的。月令仲冬之月，身体要安宁，事物要安静，如果心起大怒，不能称为安宁，如果施行大刑，不能称为安静。章帝认为他说得好，最终在十月断案。如今京城及四方判决重案，常在冬季末月，不考虑三政来孕育三危。宽宥之情每每超过前代，但遵从天时的法令仍有欠缺。这难道就是助阳生长，表达春天微阳之人吗？确实应该远考周朝典制，近采汉朝制度， 天下断案，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束，不在三统的春天施行斩脚之刑。如此则道与悠显协调，仁德流传后代了。第五条说，古代大臣有因贪污而被罢免的，不说是贪污，而是说祭器不整洁。这是君主用以礼遇贵臣，不公开指出他们的过错。大臣有重大罪过，就戴上白冠，系上牦牛尾的缨穗，端着水盘，放着剑，到宫室请求处死。这是大臣知道有罪而不敢逃避刑罚的原因。圣朝对待大臣礼仪与古代相同。自太和年间以来，有犯罪应当处以死刑的，大多得以回家自尽。遣送那天深深表示哀悯，说话时留下凄凉的眼泪，百官没有不见的，四海没有不闻的。这确实足以感动将死之人的心，安慰亲属的情感。然而恩惠发自内心，却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，这是愚臣所以敢陈述浅见的原因。过去汉文帝时，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，被逮捕关进长安监狱，受到与奴仆相同的折磨和侮辱。贾谊于是上书，极力陈述君臣之间的道义不应该这样。贵臣，天子为他们改变面容而礼敬他们，官吏为他们俯伏而尊敬他们。他们如果有罪过，罢免他们可以，赐死他们可以。如果捆绑他们，交给司寇拷打他们，小吏辱骂他们，恐怕不是让百姓看到的样子。等到将要行刑时，大臣就面向北拜两次，跪下自杀。天子说，你大夫自己有过错，我对你是有礼遇的，上面不让人强迫而刑罚他们。孝文帝深切采纳了他的话，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刑罚。到汉武帝时又逐渐入狱，实在是由于孝文帝当时实行了，却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。我想圣上的德行词汇难道能与汉文帝相比吗？如今天下有道，百姓不议论的时候，我怎敢在朝廷陈述愚昧之言？只是恐怕万世之后，继位的君主有像汉武帝那样的事情。道义贵在长久，所以用来树立风声；法律崇尚不亏损，所以用来留给子孙谋划。怎么能当时施行恩惠而不制定长久的制度呢？第六条说，孝经说父子之间的道义是天性。尚书说，孝啊，只有孝才能有爱兄弟。这两部经书的旨意大概是说明一体同气，可以共存而不可分离。等到他们有罪，罪不相牵连，是君主的厚恩。至于有恐惧，恐惧应该相连，本是自然的常理。无情的人，父兄被关进监狱，子弟没有悲伤的表情，子弟逃避刑罚，父兄没有惭愧的脸色，安然享受荣华地位，交游自如，车马仍然华丽，衣冠仍然装饰。这难道是一体同气，分担忧患和悲伤的道理吗？过去秦伯因为楚人围攻疆地，穿素服表示恐惧，宋仲子因为失察举荐还谈，脱帽谢罪。然而子弟对于父兄，父兄对于子弟，只有感情至极，怎能与结盟相知的人同年而与其深浅呢？两位圣君清简风俗，孝慈为先。我愚昧地认为，父兄有犯法，应该让子弟穿素服，袒露上身，到朝廷请罪。子弟有罪，应该让父兄公开奏章承认错误，请求解除职务。如果职务必要，不宜允许的，就安慰勉励留下他们。这样足以敦促激励繁薄之人，使人知道有所羞耻了。第七条说，礼记说，大臣有重大丧事，君主三年不召他的门。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制，以成全孝子的情感。周朝末年衰微，丧礼逐渐消亡，所以记着麻袋从军，带着素冠被讽刺。到了暴虐的秦朝，几乎都消失了。汉初军队屡次兴起，未能遵循古制。到汉宣帝时，百姓应当从军屯田的，遇到祖父母、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，都不服徭役。至于朝臣的丧制，没有固定的规定。到东汉元初年间，大臣有重大丧事，才得以离职服丧。到魏武帝、孙权、刘备的时代，天天战争，前代的礼制又废弃不行。晋朝时，鸿胪郑默丧亲，坚决请求服完丧期，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，于是制定法令作为常制。圣魏初年拨乱反正，没有来得及建立服丧中制的制度。 如今四方无忧，百姓安逸，确实是孝慈之道融洽，礼教心行的时候。然而于臣心中私下有所未尽。我看见朝臣遭遇负丧的，假期满后赴任，穿锦衣，乘轩车，参加郊庙祭祀，佩玉垂缨，参加节庆宴会，伤害了人子之道，亏损了天地长经。我认为如果有遭遇祖父母、父母丧事的，都听任他们服完丧期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而空缺了各种官职，就下幽诏慰问，启用让他们处理事务，但只总管出纳上奏而已，国家的吉庆之事一律不让他们参与。至于军事警戒，就穿黑色丧服从军，虽然违背礼制，但事事所宜实行。如果我的话稍有可采纳，希望交付有关部门另外制定条例。高祖看了认为很好，不久都实行了。李彪逐渐受到礼遇，被加授中垒将军。等到文明太后去世，群臣请求高祖公除服丧，高祖不同意，与李彪往来讨论，记载在《礼制》中。高祖下诏说，遍观古代势力，寻求贤能并非一种途径，有的凭借微薄的硬币在当时助力德兴，有的从幽暗卑微中被选拔，在后代留名。所以毛遂出身低贱，奋起施展抗楚的辩才，如果有才能，何必拘泥于家族。李彪虽然向来不是亲贵门第，原本缺乏华美的资历，但见识性情严格聪慧，学问广博于古籍，刚正善辩的才能很能适合实用，加上忧虑励志如同家事，不断宣扬朝廷的美德，如果不奖赏功绩，记录牢记，将用什么劝勉激励勤劳贤能。可特升为秘书令，以酬谢他的诚心。因参与议定律令的勤劳，赐帛500匹，马1匹，牛2头。同年加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到萧泽那里。萧泽派他的主客郎刘慧接待应对，并设置宴乐。李彪推辞宴乐，到就坐时，李彪说，其主既然赐宴乐来慰劳使者，刚才推辞宴乐，您或许未能体谅。自从丧礼废弃到现在已经很久了，我皇的孝性出自天性，追思仰慕无穷，所以有现在除丧的议论。去年3月会日，朝臣才开始除去丧服，仍然穿着素服办事。呸，歇在这里，本来应该知道这些，我现在推辞宴乐，希望您不要见怪。刘慧回答说，推辞宴乐的事刚才没有不同，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依据什么？李彪说，高宗3年之丧，孝文帝逾越之丧，如今圣上追念养育的深恩，感怀慈训的厚德，在殷礼和汉礼之间选择，可以说是得到了礼制的变通。刘慧又问，如果想遵循古制，为什么不服满3年？李彪说，万机不可长久空缺，所以割舍至极的私募，服从群臣的议论。丧服的改变不宜于3年，但期限同一周年，可以说是无礼之礼。刘慧说，太过分了，舒适专门以礼许给人。李彪说，圣朝自为超时代的制度，与许给人何关？刘慧说，百官总己听命于冢宰，万机何须忧虑空缺。李彪说，我听说典籍，武帝的臣子不如君主，所以君主亲自处理事务。三王的君臣才智相等，所以共同治理机务。五霸的臣子超过君主，所以事务决断于臣下。我朝的官员都是武帝的臣子，主上亲自处理事务，大概是元法轩辕、唐尧。李彪将要返回时，萧泽亲自对他说，您上次出使回去时，傅阮师说但愿长闲暇，后遂复来游，果然像今天这样。您这次回去还有来的理由吗？李彪回答说，使臣请重新傅阮师说宴宴清都中，一去永矣哉。萧泽枉然说，清都可以如此，一去是什么事？看您这话似乎成永别，朕当用特殊礼仪相送。萧泽于是亲自到琅琊城登山临水，命群臣赋诗送别，他受重视如此。李彪前后6次奉命出使，南方人惊异他的正直。后来皇帝南征，任命李彪代理冠军将军、东道副将，不久代理征虏将军。皇帝回京后升任御史中尉，兼任著作郎。李彪既被高祖宠幸，性格又刚直，于是弹劾纠察了许多人，远近都畏惧他，豪强大族屏住呼吸。高祖常称呼李彪为李生，于是从容地对群臣说，我有李生， 如同汉朝有急案。汾州胡人叛乱，诏令李彪持节安抚。事情平定后回京，受散骑常侍，仍兼任御史中尉，解除著作郎职务。高祖在流化池宴请群臣，对仆射李冲说，崔光的博学，李彪的正直，是我国家得到贤才的基础。皇帝南伐，李彪兼任度支尚书，与仆射李冲、任城王等参与处理留台事务。李彪向来性格刚强豪放，与李冲等人意见不合，于是表现在声色上毫无降服之心，自认为身为法官没有人能纠合自己，于是多专横放纵。李冲积累他的前后罪过，于是在尚书省拘禁李彪，上表说，臣听说规范国家，匡正人民，光耀教化，提升治理，车服典章，按理不能有片刻缺失，所以晋文公功成九合诸侯，还应请求岁葬被抑制，既是把持政权三代，还应于凡被讥讽。本来知道名气和帝王车服的重要，不可以妄加假借。先王既效法于古制，陛下又经营于今世，所以能使车服有序，礼器不坠。考察陈李彪当初出身凡品，特因才能被提拔，等望亲贵，在东关掌管文籍，受恩宠深厚，在县台执法，左边加金当，右边戴缠冕，应该感恩立节，忠诚以报德。但他窃取名位，辱没职务，自身违抗傲慢，仗势高亢，公然行僭越放纵之事，坐于晋省，冒取官财，擅自驾乘黄马，无所畏惧，肆意傲然，愚弄龙溃视听，这样能容忍，谁不能容忍？臣即刻召集尚书以下、令史以上，连同治书侍御史陈立道元等，在尚书都坐，将李彪所犯罪状告知李彪，审问虚实，如果不知道，须审问部下。李彪回答臣说，事情就在眼前，确实如所弹劾，都是李彪所知，何须再召部下。臣现在请求依据现事，免去李彪所居官职，交付廷尉治罪。李冲又上表说，臣与李彪相识以来将近20年，李彪起初出使南方时，见他声色严厉，言辞善辩，才能优秀，学问广博，臣的愚见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。等到李彪官位升达，参与言谈宴集，听李彪评章古今，商略人物，在试验之次发言，在众英之中论议，赏中实证，说话恳切恻隐，只有正直之言，言辞无隐蔽。即使诸王之尊，进士之要，有是非之处，多当面抗辩，深恨狡诈，痛则非为，吝啬证词，如鹰瞻追逐鸟雀，凛凛然实际有公正清廉的操守。臣虽下才，也崇尚他的梗概，钦佩他的正直，稍知他贬极的性情，但不认为是缺点。到他初登县台，开始担任司职，首先恢复邹畅之仪，开创正直绳墨的体制，当时有识者都认为难。而李彪秉治性行，不避豪士，他所弹劾的应弦而倒，赫赫之威，震动下国，肃肃之欲，显扬京师，天下改目，贪暴联手。臣当时见他的行为，确实认为言行相符，忠心发自内心。然而有时有人私下对臣说他的威暴，臣以为执法之官，人所忌恨，在风棒之际，容易产生谣言，心中不信。往年因河阳之事，曾与李彪在领军府共同与太尉、司空及领军朱清等集合审阅廷尉所审问的囚徒，当时有人申诉冤枉，二公及臣稍想听取，话里未说完，李彪便在东座震怒，吕袖挥拳，口称贼奴，呵斥左右，高声大呼说，南台中取我的木手去，打断他的肋骨，虽有此言，终究没取。随即说，南台所审问，只恐冤枉活人，终无冤枉死人，只可依此。当时诸人以为冤枉很重，有许多自首的，又心里为难李彪，于是各自沉默。因缘此事，陈于是心中怀疑有烂，审慎加以勤查，知道他的威虐，还没有体察他采访的缘由，训检的状况。大体而言，酷极于小罪，肃静为大。综合来说，还认为艺多损少，所以怀着疑虑不申明，实施为臣之无不闻之意。即去年大驾南行以来，李彪兼任尚书，日夜共事，才知道他言行相违，事己非人，专自无忌，尊身忽误， 安于将自己的过错深和他人，自己正是奉人，喜好别人奉承自己。听其言，如同震古中树之弦；教其行，则是天下宁报之贼。臣与任成功屈己，如舜帝奉报兄。他所想要的，事虽无理，无不屈从。一是求实，都有成验。如臣所列得实，应将李彪流放北方，以除奸剿之乱政。如臣无政，应将臣流放四邑，以息清营之白黑。高祖在玄户看到奏表，惊叹道：怎么会想到留在京城竟会这样？有关部门判处李彪死刑，高祖宽恕了他，只是撤职罢了。李彪不久回到故乡，高祖从玄户北巡到邺城，李彪在邺城南边跪拜迎接。高祖说：我对你的期望是常以坚贞的松树为志向，以耐寒的品性为心意。你应报效国家，竭尽自身财力，但近来看到弹劾你的文书，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。你遭到这些谗言，是因为朕与你，是因为宰相与你，还是你自己招来的？李彪回答说：臣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，罪过是自己招来的，实在不是陛下平白无故加罪于臣，也不是宰相无辜冤枉臣。臣的罪过既然这样，应该隐居于田野，不应远道而来沾污随从车驾的尘土，但只是因为听说陛下身体不适，臣肝脑涂地，所以胆敢前来，并非来谢罪的。高祖采纳了宋辩的话，将要重新任用他，恰逢刘台上表说李彪和御史贾尚先前追究数人元寻的事，有诬陷压抑的情况，奏请逮捕李彪。李彪自称事情冤枉，高祖明白李彪没有此事，派左右侍从安慰勉励他，听任他用牛车散载物品送到洛阳，遇上大赦，得以免罪。高祖去世，世宗即位，李彪自行托付于王肃，又与邢鸾互赠诗文，互相推重，于是谈论请求恢复就职修史官之事，王肃等人答应帮助他。李彪于是上表说：臣听说龙图出现而黄道光明，归书显现而帝德昌盛，这实在是冥冥中的福气。自从瑞官文士而尊卑陈列，名师建立而贵贱有序，这是人间的准则。所以唐典记载了清明的篇章，余书铭刻了圣威的文字，左传注入了夏代的真，诗经收录了商代的宋，这些都是国史明辨得失的轨迹。到了周代，借鉴夏商二代，文王开创了两经，周公申明了六廉，文采郁郁，典章大略具备，所以观看雅颂，了解文王武王的伟大功业，察觉歌音，辨明周公的治效。因此既察听风而知道事业开始，听颂而认识圣德。至于孔子的辨别鲁国典籍，左丘明的阐明孔子志向，可以说是婉转而成章，详尽而不污秽了。其余如圣治之类，也都有趣味。到了司马迁、班固的史录，文辞穷尽于秦汉，史事结束于哀平，惩恶劝善两者都书写，华美与质朴兼载，文质彬彬，内容丰富啊，使大汉的风气美如三代，严汉的崇高道德冠于后世。夏至华侨、司马彪、陈寿、甘宝等人都有仿效，他们四人的赞数不远，不可用力强制，难道是虚言吗？其余大多见闻而书写，看到事情而创作的人很多，探寻其本末，可以往来参考。只有我皇位拥有中华，岁月超过百年，年数将近十纪，太祖以顺应天命开创基业，武皇以奉行时运拓展疆土，虎啸中原，龙飞境外，小往大来，万物亨通，从此以后世代继承其光辉。史官序录未能充分记载其盛况，加上东关中途毁坏，册封功勋有缺，美德随日落而暗淡，善行因月息而减少，所以谚语说一日不书，百世荒芜。到了太和十一年，先帝先后遥念伟业，连绵美善，如果不扩大史书阐录，恐怕上业茂功开始有缺，于是召集明儒之士，充实灵格的人选。当时忘记臣的众多短处，采纳臣的一点志向，让臣负责出纳，授予臣著作左郎的职务，委任此事，无所推让。高祖当时下诏给臣说：平和你的雅致，端正你的笔端，书写而不合法度，后世看什么？臣奉行不怠，不敢失误， 与著作等搜集遗文，并取先前记录，撰为国史。假使有新晋时贤在此制作，恐怕门户记忆出入生疑，秦贤已患，善者或许有谬。自15年以来，臣因国都迁移，频繁有难行之事，所以执笔碎纸，简读未章。对于记载功绩录写美德，岂非有缺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，崇祖宗之业，仅功未就，忽然崩殂，所有黎民如同失去天地，信赖遇到陛下，体现明锐之真，应和宝和之量，弘扬大明以照物，履行进功以安邦，天清气朗，地乐其境，不犯错，不忘失，遵循旧章，可谓崇明迭圣，元首安康啊。先皇开创造物，经纶浩荡，加上位典流布制度，文采垂篇，穷尽事理于有相，尽展本性于众变，可谓日月出现，无忧不照了。既说善于留者欲人继承其行，善于歌者欲人继承其声，所以传说文王奠基，周公成就。又说无周公之才，不得行周公之事，现在的亲王可以当此了。然而先皇的谋略盛达，今王的一美洞见比之前代，其德无悔，实哉实哉，可不光耀。何得二仪者，先皇的陶君，其名日月者，先皇的洞照，绿洲四时者，先皇的茂功，和气神鬼者，先皇的玄竹，迁都改易者，先皇的达官，便是协和者，先皇的明鉴，司同书鬼者，先皇的远见，守在四仪者，先皇的谋略，海外有节者，先皇的威势，李田其阳者，先皇的道义，张乐代交者，先皇的仁德，栾姓幽默者，先皇的智慧，谢伐南京者，先皇的礼仪，声中告成者，先皇的肃静，清前宗社者，先皇的恭敬，滚石无阙者，先皇的德行，开悟成悟者，先皇的真正，关乎人文者，先皇的蕴藏，隔壁创新者，先皇的志向，孝慈道洽者，先皇的内心。先皇有大功二十，加上谦卑而尊贵，有所作为而不自居，可谓比三皇而四之，比五帝而六之了。确实应该功绩书写于竹帛，声名传播于金石。臣私下认为，史官中的通达者，大则与日月齐名，小则与四时并茂。其大者，孔子、左丘明是也；小者，司马迁、班固是也。所以能声名流传无穷，大义昭示后代。因此金石可以磨灭而流风不泯，大概只有典籍了吧。谚语说相门有相，将门有将，这不只是天性，也是说习德所致。私下认为天文之官，太史之职，如果得其人，应该世代相承。所以尚书称西河世代掌管天地之官，张衡复说学乎就史事，这大概是世代相传的意思。至于梁野之子善于知道至求，梁公之子善于知道至机，事物其有定规，习惯则之罢了。所以说到这些，是因为史职不修，事物多沦落旷废，天人之际不可片刻缺载。因此司马谈、司马迁世代从事而功业建立，班彪、班固世代从事而名声成就，这是前代的轨辙，后世的归建。然而前代史官不能完成事业的也有，都是衰乱之事，不能容纳善人。所以张衡离开史官而作赋，蔡邕离开东官而成就治书。进士建伟的晋朝有左郎王隐，被著作于狱所毁谤，丢官在家，白天砍柴烧火，夜晚观文写作，集成晋书，保存一代之事。司马绍命令上书只给笔札而已，国家的大典籍成于私家，末世的弊病竟到如此，史官之不遇时运啊。如今大魏的史官职位则深贵，俸禄则清荣，悠哉悠哉，善哉你的修美。而典谟未弘扬是有其原因的，已故著作渔阳富皮、北平杨泥、河间行产、广平宋变、昌黎韩显宗等人都以文才被举荐，著述相同，都享年不长，未能完成大业。前著作程灵球同时应举，共同掌管此事，如今改任他职，官非所思。 只有崔光一人，虽然未调任，但事官两监，所以记载著述有缺。臣听说典籍的兴起，由于大业，雅、颂、垂鉴起于德美，虽然时有文治，时有被掠，但历代相沿，不改此度。从前司马谈告诫妻子司马迁说，当世有美而不淑，是你的罪过，所以久而见美。诸葛亮在蜀不留一史官，所以久而受讥。推究深意，司马谈的志向贤明远矣。尚书称吾旷恕官，诗经有直思其忧。臣如今虽非所思，但昔日愧认此职，所以不以草野自书，敢于说到这些。俗话说，担心为者不必知，知者不得为。臣确实不知，勉强想为之罢了。私下寻思，先朝赐臣名标，远则比你汉使的班彪、书皮，近则比你进使的司马彪、少统。推求名字含义，欲罢不能，受恩感得，死而后已。如今请求在都下，祈求一处安静之地，宗理国家典籍，以完成前置，官府给予劳力，以充所需。虽然不能光大典录，庶几不为饱食终日罢了。近则积月可成，远则三年有成。正本藏在灵阁，副本藏于名山。当时司空北海王元祥、尚书令王肃因李彪无俸禄，常接济他。于是李彪在秘书省仿照王隐旧例，以白衣身份修史。世宗亲政，崔光上表说，臣见前御史中尉李彪素怀美意，创刊未典。臣昔日受李彪举荐，与他共事多年，他智力坚贞，考述不倦，督促鼓励群僚，助缀略举。虽然近来隔阂，多有废离，近日蒙受收用，还任旧事。年老而更加严厉，使才日新，若能恢复旧职，专心不懈，必能昭明春秋，产成皇籍。既然先帝后托，历任高位，小有过失，应加抵洗。余亦认为应任命为常伯，散其常事，正式担任著作，停止其外任，斩其内司，经过岁月，计策必成。洪生巨济，蔚然有章，圣鬼冒勇，辉煌无敏。世宗不许，诏命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代理汾州事务，非李彪所好，坚决请求不行，有关部门严厉催迫。恰逢患病数十天，景明二年秋在洛阳去世，享年58岁。当初李彪任中尉，号称严酷，因奸邪难以查获，便制作木手击打其邪业，气绝而复苏者时有发生。又安抚汾州叛胡，捕获其首领，都鞭打面部后杀死。到李彪生病时，体上到处疮溃，痛苦至极。赵赐伯150匹，追赠镇远将军、汾州刺史，谥号刚宪。李彪在秘书省一年多，实业最终未及完成，然而区分书体都是李彪的功劳。篆述《春秋》及三传合成10卷，其所著诗颂赋累章奏杂笔100余篇，另有集。李彪虽与宋辩结为管鲍之交，宋辩任大中正，与高祖私下议论，仍以寒门待之，丝毫不愿稍加优待假借。李彪也知道，不以为恨。到宋辩去世，李彪悲痛不止，为他做哀累，尽述心酸。郭作任吏部，李彪为儿子李治求官，郭作仍以旧品级安排。李彪因自己位置常伯，又兼尚书，认为郭作因以贵有子弟提拔，身怀愤怨，行于颜色，时论以此讥讽郭作。郭作常说，你与议和宋辩是至交，岂能优待你而怨我吗？任城王元成与李彪先前也不和睦，到元成任雍州，李彪拜访元成为李治求其辅僚，元成坦然为他起奏，得任列曹行参军，时人称美之。李治字弘道，博学有才干，10余岁时便能作文。李彪很奇异，对崔弘说，你应与弘道在洛阳成为二弘。崔弘于是与李治交好往来。李彪有女，幼儿聪慧，李彪常以为奇，教他书学，读诵经传。曾私下对亲近说，此女当兴我家，你们当得其利。李彪死后，世宗闻其名，召为婕妤，以礼迎娶。婕妤在宫中常教皇帝妹妹写字，诵授经史。李治后来逐渐升迁为伏喜郎中、徐州平东府司马，以军功累转后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、 辅国将军，永宁寺点做副将。起初李彪看中李治和婕妤，特别器重爱护，公私聚会必自称颂，由此被高祖责备。到李彪死后，婕妤果然入宫，后宫都以他为师。世宗崩，出家为比丘尼，通习经义，生作讲说，诸僧叹重之。李治在任有政绩，还书信外叛，南荆州荒毁，领军袁毅举荐其才人辅导，擢升为南荆州刺史加征虏将军。建议出叛归萧衍。高道岳，字文兴，是辽东新昌人。他的曾祖高策是冯拔的散骑常侍、新昌侯，祖父高玉是冯文通的建德县令。正值世祖向东征讨，高玉率领所辖的500多户人家到军门归降，世祖授予他建中将军、齐郡和建德二郡太守，赐爵位肥如子。父亲高丽从武义太守起家，于是定居在渤海条县。道岳少年时是中书学生，侍御主文中散，过了很久转任治书侍御史，加授谏议大夫。他表情严肃地担任官职，不惧怕强横势力。皇帝南征，在秦州、雍州征兵，约定在秋季集中到洛阳。道岳因使者治书御史薛聪、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人拖延违反集合期限，上奏检举他们的罪过，又上奏说兼左仆射、吏部尚书、任城王元成位居朝廷右班之首，负责军事机要，对于军事使者是否集合竟然不检查上奏。尚书左丞公孙良职务主管书要，对蒙蔽行为也不检举，请求依据现行事由免除公孙良等人的官职。当时道岳的哥哥高官是外宾郎中，而元成上奏说高道岳有偏袒兄长的过失，高祖下诏责备，但因此是经过恩赦，于是搁置不予追究。诏书说道岳天性忠诚厚道，秉性操守贞洁明亮，在执法时树立公平严肃的规范，在见证时表现出必定冒犯的节操。王公大臣畏惧他的风骨刚直，朕实在赞赏他的一片赤诚，他正直敢言的诚心与汲黯鲍宣相比有何惭愧。现任命他为主爵下大夫，建议大夫职务不变。皇帝将要前往邺城，又兼任御史中尉，留守洛阳京城。当时皇宫刚刚奠基，宗庙库房尚未建造，皇帝将要走水路前往邺城，已经下诏命都水调回营建的材料用来制造船只。道岳上表劝谏说，我听说广纳众人之言是君主的崇高要务，规劝见证是臣下的忠诚节操，因此设置鼓和棒木自古就有，虚怀薄听道理在于今日。我既疏远于鲁，滥竽充数，蒙受荣宠，兼任县盐府弼之职，职责在于判断可否感念恩遇，愿意陈述所见所闻。私下认为都中建造营构的材料按部门分类计划一向有确定安排，工程已经结束，调回交付都水用来制造船只，这会缺少永固工事的功用，而用作暂时游乐之用，损耗加倍，最终成为器物。况且百姓自愿前来服役的诚意本来是期望营建工事，现在却修造船只更是非本职事务，公司上下惶恐，都深感惊愕。又想乘坐龙舟经由实际沿河的拉纤道路早已荒芜，船夫们平常又不熟悉，如果想要弃船顺流而行，水深浅的微虑古今都谨慎对待，如果想要拉纤前进，在寿衣的九月赤裸身体在水路之间，恐怕违背市民孺子的道义。而且邺城与洛阳相望，陆路平坦笔直，随时乘着肥壮马匹往来不难，现在却舍弃周道的安稳而涉足河川的险境，这是愚者和智者同样顾虑的，朝野都困惑，我反复思考看不出可行之处。又随驾的百官允许携带家眷子女在船中，更没有阻隔，男女混杂，内外不分。当此盛世清明，革新制度，财政礼法调和风俗，为天下树立准则，我私下认为这一举动或许有损大业，深失天下遵循法则的期望。另外低湖反叛未顺服，西道偏师正在作战，南寇又不断侵扰逼近京畿，蛮民粗鲁暴力，长途不轨，他们窥伺机会，或生意外之患。我认为应精选亲信，安抚后方事宜，使奸邪之徒熄灭觊觎之望，边境贼寇断绝窥疆之心。 我秉性愚直，知无不言，区区赤诚之心，冒昧上陈。诏书说，绳缆所上之事，深明你的心意，但你的言论一半不对了，应当陈述不对之处以显示谬误，肯定正确之处以彰显道理，然后说明所以不用或有所为的缘由，不然则未能相互体察。调回材料给兜水，暂时营造游乐，最终成为器物。修造船只非本职，船中无遮障，男女混杂，这是你的失言。水深浅的微虑，安抚后方的重责，这是你的得当之言。于是高祖便从陆路前往，调任道月为太子中庶子，他表情严肃地立身朝廷，庄重不可侵犯，宫中官员上下都畏惧他。太和二十年秋天，皇帝驾临中岳，下诏命太子元寻进入金庸城居住，而元寻暗中谋划返回代地，对道月前后规劝怀恨在心，于是在禁中将他杀害。高祖非常悲痛惋惜，追赠他为散骑常侍、监管州刺史，赐帛500匹，并派遣使者慰问他的妻子儿女，又下诏使者监护丧事，葬于旧营，赐谥号为真侯。世宗又追录他的忠诚节干，拜他的长子高显族为给事中，显族也以忠厚著称，在右军将军任上去世。显族的弟弟晋牛有风度，曾任员外散骑侍郎、殿中侍御史，升任给事中、亲车将军、奉车都尉。萧宝寅西征时引荐他为骠骑司马，等到宝寅谋反，竟有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人暗中图谋举义，计划泄露被杀害，追赠冠军将军、沧州刺史，准许一个儿子出世。道月的长兄高松，字昆仑，曾任魏郡太守。高松的儿子梁贤任长水校尉，梁贤的弟弟高侯阴险刻薄，做强盗，冀郡的人以他为祸患。高松的弟弟高双任清河太守，因贪污受贿将被处刑，在街市上遇到赦免。当时北海王元祥任录尚书，高双送了很多金宝，被任命为司空长史。不久升任太尉长史，很快出京任征虏将军、凉州刺史。专横贪婪残暴，因罪被免职，后来贿赂高照，又被启用为幽州刺史，又因贪污贿行被弹劾，罪行未判决，遇到赦免，恢复原职，不久去世。他的儿子景帆任幽州司马，高双的弟弟高官任尚书左外兵郎中、城阳王元鸾的司马。南征者阳，左为先锋战死，追赠通直散骑侍郎，谥号为敏。使臣说，李彪出身微贱家族，才能志向坚定，学业技艺早成，在太和年间被提拔，使车疾驰，升镇江南，执笔著述，足以成为优秀史家。等到手中掌握执法权柄，力气明目，但坚守正道无方法，晚年失意。行百里者半于九十，难道说的是李彪吗？高道月匡正正直的风范被世人敬畏，因嫉恨正直而招致祸患，实在可悲啊。